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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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旧约的诗篇102篇的11节到13节，还有18节到28节这两段的经文来思想我们关于时间的问题。谁管理时间？谁掌管时间？是我们吗？有时候我们很想，但是我们管不了时间，时间在我们的有意无意之间一点一点的很快的就溜走了。尤其是年纪越大，觉得这个时间过得越快。时间是很奇妙的，这个时间当然是由神所创造，也是神在管理。就像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定了时间节令，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计算时间。在诗篇90篇，这篇诗是摩西所写的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他就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一个人若是不懂得数算自己的年日，就是没有智慧。懂得谨慎爱惜光阴，就是智慧人。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位护教家，英国的鲁易斯，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写的一本书啊，我很喜欢，这本书叫做《返璞归真》。在这本书中，他说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上帝不在时间内，他的生命不是由一刻继续到另外一刻构成的。相信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神是永恒的神，他创造时间却不在时间里面，所以他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对他来说，昨天、前天、以前或者是以后都是现在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对神来说都是现在，不像我们，当我们在等人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慢呢，为什么他还没有来？当我们开会，在公司开会，在学校开会，听老师训话，听领导训话，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但是当我们与自己所喜爱的人一起说话，随便一下半小时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要学习来认识创造我们的神，创造时间的神，要学习信靠他。他是一位永恒的创造主，他也住在永恒的里面，他将来也要将我们接到永远的国度里，就是永恒的时间里。那今天呢？今天他就是非常了解我们的生命，他知道我们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他却将我们这个脆弱的生命放在他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我们所要一起攻读思想的这篇诗篇102篇的作者，他称自己是困苦人，因为困苦心里愁烦，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年日好像是日影偏斜，也像草一样的枯干。这一个诗篇的作者很有意思，他虽然自己在受苦，他却认识了耶和华的名是存到万代。他虽然自己遭受许多的不幸，但是他仍然称颂耶和华必然会存到永远，因为他坚信上帝的大能，而且他也知道也相信神他的大能使他那永不止息的怜悯会世世代代的临到我们。因此写诗的人说，当他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就立刻去注意上帝创造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是那么的伟大，但是却要灭没，而我们的神因为不在时间里，所以他永远不改变。有些事情神真的有时候看来我们会觉得， 哎呀，上帝还没有回答我的祷告，上帝在那儿延迟了，因而我们的心里有点不耐烦，有时候会觉得泄气，会这样吗？但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要走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路上。虽然有很多人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不知道也已经走在路上了，知不知道已经上路了，但是这个时候神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掌管我们，他一定不会撇下我们，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同在是永远的同在，一直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诗篇102篇来学习与神同行，不要为明天忧虑。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再来思想今天的主题，神在掌管时间。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02篇的11节到13节，还有18节到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他掌管时间。圣经说，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18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我们的圣经就共读到这里。
让我们与岁月和好，因为变老是生命得以通往光明与喜乐的一条大道。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时间是我们的主所创造的，但是他不会住在时间的里面，他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其实并不只是诗篇102篇的作者，他在痛苦当中体会神的存在，神的真实，看见永生神，他也体会到神的作为是永恒的。就是在新约，无论是彼得，无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告诉我们，他们都在神的启示里告诉我们，神在掌管时间。就好比在创世纪里，神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神也介入到这个世界里做他想要做的事。所以世界的被造，人类的被造，所有事情的发生，所有事情的结局，也都是在神的计划里。这也包括了他的爱子有一天要降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要拯救罪人，还要亲近我们。就像诗篇115篇的第三节说，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诗篇102篇的作者在第12节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他有这样的看见实在不容易，若不是神让他看见神的启示，他很难有这种体会。因为我们的人是凭眼见的，我们会把今天的我们和过去的古人做一个比较，人们是来来去去，虽然是代代相传，但是那些伟人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利亚，还有许多我们所尊敬的神的仆人，我们的长辈，他们也都一个一个的都进入到极境之中，他们都回到了神那里去。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可是世界多变，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有些爱主的，有些不认识主的，他们都曾经在我们的中间，但现在他们也都消失了。如果我们说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那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不仅仅是从圣经里面知道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是永存的，就是他的能力，他的神性也永远不会改变，而且他的年日是永远没有穷尽的。正如圣经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神不像我们，我们不只是情绪容易冲动，我们能力也十分有限。譬如说，我们现在很难过，为了某件事情我们哭了，我们伤心了，之后呢，许多人过分伤心担心之后，他就会昏昏欲睡，就会睡着了。睡着了醒来之后，人的思绪、人的意志、人的思想行为的方式可能就会改变。所以睡前睡后都能够改变我们的想法，所以叫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有时候我们会有相当的困难，但是对神来说没有困难，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是万古磐石，他是我们永远的保障，他也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位永恒的神，因为他的神性是慈爱的，他垂听穷人的祷告，他不藐视这些没钱没势没有地位人的祈求。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国，要重建他们的国家，这一群人都很贫穷啊。因为在巴比伦当年，他们许多人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好，这些人就在那儿安家了，并不想动，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是一片的荒芜，回去了跟谁做生意呢？而且有一大堆的事情要重建，所以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手中唯一的财富就是神听他们的祷告，神不藐视他们的祈求。其实这就是我们世世代代最大的财富，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有神，我们就拥有最大的保障，最大的财富。而这个财富不只是我们的，敬畏神的人，神要赐福他的后代是世世代代。 在神的旨意里，神不只是要我们来赞美他，神也要我们的世世代代要纪念他的名，要认识他的作为，好述说他的美德。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国所有的犹太人都承认耶稣的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圣经已经说了，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忽然的归向神，全国的人心都要被改变而归从他们的弥赛亚，因为这些百姓都是神为他自己所造的，所以神的计划必然会成就在他们的身上。许多神的应许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看不见，但是我们在爱子的国里，在勇士里，我们依然是可以看到的，因为神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您看，当我们以神的永生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的安慰，我们就会认识这位永生的神，并且因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得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当然都会过去，但是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我们还可以与神共享那个永远的福乐。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17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更是清清楚楚地说到，我们神的国就是论到子的国，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可见坐在永远宝座上的神，他的权柄，他治理国度的方式是正直的，是清洁的，他也喜爱行动正直的人。圣经箴言28:18说，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在希伯来书11:11也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是的，神看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会渐旧渐衰，因为与那个永恒的国度来比，这个物质的世界都在渐渐的变旧变坏，就像我们的旧人也是渐渐的变坏，唯有新人，在基督里的新人才会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有主的样式，就可以住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有一天我们的神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圣经说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句没有穷尽，它原文的意思是说你的年日不会中断，不会失败，意思就是会继续不断的下去。在希伯来书13:8，圣经还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尺度，做人的标准，千万不要随波逐流，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都不值得我们全心的追求，更不值得我们给予寄托。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在新约的以弗所书5:16，圣经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您看，我们这一生要学的功课很多，当做的事也不少，那如何能够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呢？圣经说要爱惜光阴，千万不要把这个宝贵的光阴，宝贵的生命浪费在闲谈上。喜爱闲谈一些个没有价值的事是多数人的通病，许多的是非，许多的麻烦也都是不小心有口而出。我们以为这些闲话会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给予打击， 造成他的损失，岂不知我们嘴里，我们舌头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还要向主耶稣交代呢？所以还不如我们在圣道上，在学识上可以互相切磋，借着说话得益处，借着说话把神的温和送给别人，温暖别人的心，也开阔自己还有别人的胸襟。记得在年轻的时候，那些带领我们的前面的弟兄，他们总是一再的警戒我们，说话要是说的不对，就是最浪费时间的，最耽误正事的，向东拉西扯，没有一定的目标，他们说这叫恶习。他劝告我们青年人要彼此劝诫，还要互相监督。互相监督不是告密，而是转变话题。他们总是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爱惜光阴、谨慎言语上有所学习的话，那么将来我们的成就和属灵的生命长大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利用闲暇休息的时候做一些有益于身心灵的运动或者是游戏，来转换心思，调节身体，恢复疲劳。千万不要去到繁华的场所，让人的心倾向世界。我们要爱惜光阴。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陪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陪伴。是的，我们都喜欢有朋友，我们都需要陪伴，我们都懂得孤单的道路是多么的难走。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扶我们一把，我们受伤的时候有人安慰我们， 我们寂寞的时候有人陪伴我们，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分享，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分担，当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他不会妒忌我们，当我们失意的时候他也不会离弃我们，但是我们更需要这个朋友能够时常的提醒我们，当我们骄傲失态的时候他会提醒，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能够指正我们，但是当我们得罪了他希望他能够宽容我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们需要先成为别人的朋友，别人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朋友。对于友情，对于亲情，对于别人所付出的感情，我们要懂得珍惜。如果不懂得珍惜，就算我们守着金山也不会快乐。如果我们不懂得宽容，再多的朋友也终将会离去。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言语柔和，对人的态度要诚恳，我们的心情求主帮助我们开朗，因为一个开朗的人幸福总是会落在他的身上。总之让我们愿意为朋友付出，付出关怀的心意，付出无尽的祝福，我们就不孤单了。
箴言第十章第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丈夫对妻子说，
你为什么老是翻我旧账？我原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我的确已经原谅你，也释怀了，但是我只想确定一下，你有没有忘记我曾经原谅过你的事吗？
要忘记一些伤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否心中仍有许多的伤痛，至今令你不得释怀，口中直说不计较了，但心中仍然一直过不去？邀请主来到伤痛之处，让他以爱来抚平伤痕，你会发现那些事将会像沙滩上的脚印被浪涛刷平一样，不复存在，也不再能啃噬你的心灵。
听完了今天的小短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学习到了要爱惜光阴啊，而且不要把没有用的事放在心里。主必赐福。
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